等让我兴奋，也何等让我们满足。哦，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。主啊，求你更多的来充满我们，求你更多的得着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更多的放下，我们更多愿意倒空，然后叫你必兴旺，我们必衰微，然后叫在我们里面得着你当着一切的荣耀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还是从第十二节看到第十八节，十二节到第十八节。OK， 我们来读，我们再先把它读一下，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原来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与你。于是妇人走出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今天我们来看看呢，就是以利跟这个哈拿的所谓的对话也好，互动也好。当时我们每次看到这段经文，我们都能够真的蛮感觉到这位老祭司啊，真是老了。老有两个原因呢，一个他真老了，在灵里面蛮迟钝从一个角度来讲。那老了还什么，就是他习惯了，他已经被这个环境啊，他已经不是做一个祭司带着百姓来到神面前，他已经看惯这个殿里面的光景，所以呢他已经习惯了。那怎么说呢？第一个，他真是老了啊，他对于这个属灵的事情已经没有这么感觉。他已经很少遇见一个人，或许他已经早早失去了这个经历，就是昨天前天我们所谈到，或者上个礼拜谈到哈拿里面整个祷告是一个面对自己，面对环境，一个挣扎的结果，或是一个所谓破碎的结果，好叫他的祷告是一个能够与神面对面的祷告。我们花了蛮多时间讨论这个东西，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。但是哈拿这个以利好像没有讲。那前面讲到以利在圣殿时候是干什么？他是坐在那里啊，坐在门口。那我不希望把这个解释太负面。不，有些解经家把它解释蛮负面的，他就坐在那边，好像没有什么事做啊，就看看这个，看看东，看看西，看看啊，有没有？我以前有次提过，有人告诉我牧师啊，这个弟兄姊妹都不专心啊，都东看看西看看。后来我心想说，当时我说哦，像我要讲道啊，可能我讲的不好啊，他们不专心。后来我就想，后来走开以后，我就说，可能他自己也不专心呐、啊，他东看看西看看，才知道人家东看看西看看的、啊。他不东看西看，怎么知道人家东看西看看？啊，真的我们会这样。所以有人说呢，他坐在门口，他已经好像没什么事做，他连亲近神的那个的时候的习惯，讲得更白一点，是他的呼召，他已经失去。他坐在那边，他只是成为一个，从一个祭司成为一个只是看门的，可以这样的说。那有解经家是这样的，好像很负面的这描写以利。那是否要这样的说？因为圣经没有用很清楚的字，只说他坐在门口啊，这是前面那段经文所说的。但是呢， 从这段的经文，他怎么对哈拿的？很明显，他不能够明白，他不明白是从个角，他没有经历，或许以前有，现在已经没有，或许他从来都没有像哈拿这样的祷告的经历。所以呢，我不碰到一位牧师叫曾灵芳牧师，那时候啊，我刚出来，或者出来没多久，后来被圣灵更新。对圣灵更新这个事情，我坦白说我很困扰。我读了教会历史，看圣经，我觉得圣灵更新是必须的，或者圣灵的浇灌是必须的。但是在我们教会的传统的里面，保守里面啊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甚至有人会这样的说啊，是一个异端，圣灵是错误啊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所以呢，当我碰到很困扰的时候，我就碰到一位牧师。为什么会找他？因为在夏令会里面，他带我们这个做讲员，曾灵芳牧师有你。他是在香港这个海外啊什么神学院之类的啊，这个他，我听了他讲的时候，他因为他蛮有这个圣灵的工作，怎么去说呢？他为人家祷告就好了，他为一个猪祷告，这个猪就活过来了。好了，我说后来完以后，我说我应该找他谈谈，到底我的圣灵被圣灵浇灌，然后这样的一个经历是。他听完我讲完以后，他马上就说。弟兄不要疑惑，你这个经历是真的，这就是圣灵的浇灌。然后万佑就跟我谈一些事情，最后他不跟我，我不跟你说过，不提过他，那我们就祷告。他祷告完的告诉他，万佑就跟我笑笑对说，弟兄啊，我们的祷告通了。我真不知道他讲什么。我出来做传道做到第六年的，或者第五年第六年，在教会这么久，我还不晓得他讲什么叫祷告通。后来不会跟提过有位长老吗？他一跟我说，他传道，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，就传道，啊，我就喜欢跟你，因为我们分好几组啊，是老人家的，是这个分几组，我最喜欢跟你组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会穿过天花板。那这个我都听不太懂，不过我非常渴慕。你听完笑笑，或是觉得不可能，还是我觉得，我如果祷告能够穿过天花板，如果祷告能够通的。其实我看了很多书，什么叫做得胜的祷告、得力的祷告、必定成全的祷告，在真的，你去这个神院的图书馆要，甚至去一些的书店，大概祷告书是最多的。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祷告书？为什么你不通就是不通？我没有穿过天花板就是没有穿过天花板，为什么？所以我思想很多，我渴慕是。像哈拿这样，原来你不破碎，你祷告是很难通。你们还在一大堆思想，不论是对的是错的，是好是坏的，是正面的，是温柔谦卑，还是里面气愤的、愤愤不平的、苦毒的，你们一大堆思想，你怎么会通呢？所以神说，若是一个人心中看重他的罪孽，神是不会听他祷告。所以昨天提了一下，真的。是这么这么一个挣扎，这样一个破碎以后，他祷告就不一样。他来到神面前，他对神祷告，也透过他对神的祷告，好像神也透过他的祷告来对他祷告。也是在这样的与神面对面祷告当中，其实这个世界去消失了，他不再需要管到别人，他不需要再想到环境，他整个就通了。有一次这个我跟我妻子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跟我妻子说，神已经垂听，他愣住，因为不可能，起码当时不可能。不过他既然我是他丈夫，又是我是牧师啊，又是传道，他没吭气。真的过了半个钟头，我还没他就接到个电话，那个人就来处理这个事情。祷告会通的。等到你真的一切的，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，这叫信心。信心什么？就单单的信靠神。信心不是信靠你的能力，不是信靠你的思想的解决的方法，不是信心了，不是你怎么处理这个环境就比较妥善一点。信心是你遇见神，神说这个事情我负责，你就完全交托，你就知道这是信心的果效。很可能马上事情就发生，常常问那个祷告，那个人就被神摸着。但有时候也不是马上发生，有时候是分了几个阶段来发生。不，每次神都会做一些的工作。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所谓与神面对面，特别在侍奉在祷告里面，我想以利大概不太有。所以呢，他祷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哈拿在做什么，他只是成为一个所谓宗教的一个宗教徒了，或成为一个宗教的领袖，他已经失去了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实际。用尼托生讲的话，失去那个，他只是一个宗教的外貌，就像保罗说他有那个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所谓的失去了那个敬虔的实际。那个字的意思就失去了敬虔的能力，没有能力，我们会这样子。第二个，以利老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常常跟我说，亲爱的弟兄，就这个牧师，我以前呢很追求，那我说现在呢，哎呀，现在好像没有时间了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这个礼拜天我要提一提，如果你真经历过神，我的了解上，从圣经的角度，从我自己，你真经历过很深的经历神，你不可能再不去，你不可能再放下不经历他。如果经历只是现象，只是细思经历一些句啊，牧师有什么好出来，就会祷啊，我也祷过啊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所以他出来不是为了遇见，他出来是要所谓人家都祷，我祷看看。所以我这刚来灵粮堂的时候，常有人说牧师问我都不会祷，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大家原来走出来是为了祷不祷，那为什么我一定要祷了？还有人跟我说如果不祷好丢脸呢、啊、灵恩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有为什么你没有，我经历过为什么没经历过。另外祷外相对的这种是这个夸口骄傲，另外一个就心中产生一个自卑自怜，产生一个对神的，神爱我吗？你看他都会祷，我怎么不会祷？当你对神有任何的怀疑，对神有任何的所谓不满意的时候，基本上你我已经失去了信心。你可以信一个你怀疑的人吗？那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信心不是这么抽象，信心不是这么所谓的啊，好像我要怎么制造一点信心，制造不出来。你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你遇见就遇见，你没有遇见就没有遇见。你可以跟我讲一大堆你的所谓的圣经的知识或是一些神学观念，我还是说有人给我一份啊，那个他写神是，他就神是水，他神是爱，神是公义等等的，他给了我一个，他不是传道人哦，他是一个非常用心的，他是一个这个应该是讲物理的一个的教授，他专门是讲这个研究这个气象，据说他在这个海外，在海外是蛮出名的，虽然他是一个华人，他对神的话很有兴趣，他写，哎，我就翻了一下，他说哦，你要指教，那时候创作传道，我还不是牧师，要指教，所以给了大概有五六个神是什么圣洁啊，神是公义啊，神是。我就翻了一下神是爱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翻了一个前言，翻了一个结论，我这样说，就是他写这么厚一篇呢，这么一本东西，但我知道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爱，他可以很抽象的讲神的爱，讲爱是什么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跟一个教徒啊是很不一样，一个有基督的生命还是只有一个宗教的习惯是很不一样，很不一样。不要忘记这边讲一个叫做以利，他是一个宗教的领袖，一个叫做哈拿，不过是一个平信徒，甚至人家认为是一个不蒙神所爱的平信徒，因为他不会生孩子。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对照，谁比较属灵？我常不喜欢用这样做一个比较，学习时候可以这样，千万不要比较说我比他，这样会分裂。我不说，不过学习当中你还是说有对有错嘛，对不对？有好有坏，所以把他们两个拿出来，你觉得谁比较属灵？谁哪一个人是可以遇见神，或是谁的祷告是在神的面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的？很明显是哈拿，是哈拿。那刚刚讲到以利，他的灵命没有长进，或者没有长进，慢慢后退，可能不代表说他以前没有很深的经历过神，不过起码在那个时候。不过另外一个，这个是我们做传道人或者说教会领袖要的，他一看到哈拿这个样子，他就说你喝醉酒。 不过在当时，一个喝醉酒的人基本上反而是比较会放肆的，好好这个喊喊叫叫、吵吵闹闹，啊，啰啰嗦啊，这不论我们这个祷告，他就会大声，因为他已经喝醉酒，因为他被酒啊这个控制住，所以。要不礼拜天中午是讲啊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做个聪明，所以不要醉酒，酒使人放荡，你要被圣灵充满。充满这个字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控制，就掌管的意思。所以什么叫被圣灵充满？就被圣灵掌管。所以相对于被酒来掌管，以至于你不再是可以自己能够可以自主，因为酒太多。这边讲到清酒跟浓酒，浓酒就是比较强烈的酒，清酒有人就说好像是用麦子，很简单，用现在的话叫啤酒好了，就清酒，就比较淡的酒。那有些酒呢是好像比较就是喜欢喝酒就比较喝烈，那有些就为了好像吃饭呢喝点酒啊，葡萄酒类似这样东西，是帮助消化，增加身体健康，也是同时也算是一种饮料。但葡萄酒你喝多还是会醉啊，啤酒喝多还是会醉。不过在当时很有意思，如果一个人喝醉应该是吵吵闹闹，但他没想到哈拿，他看他这个样子嘴巴动，然后可能身体也会动，也不对，可能还是有时候会哭泣啊，就会啊这样动啊，所以他马上就说你是喝醉酒。为什么他这样说？因为在当时在圣殿里面，很多人借着所谓的来敬拜神，借着所谓庆祝，作为所谓的感恩，然后就献上了这些东西，就喝酒。讲了半天，解经家告诉我，在当时在圣殿里面喝醉酒的人是蛮多的，所以这个以利想都不想了。虽然是这个哈拿跟别人是不一样，他马上就说了：“你是喝醉酒吗？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么这个样子这么糟糕？你看啊，样子。”不像当时所谓喝醉酒比较会放肆一点，会吵吵闹一点，但是他把哈拿放成把他归类成为喝醉酒的人。所以你如果你思想这个逻辑的话，所以对以利来讲，在当时在圣殿当中，很多人常常绝对不是只有一两个人，或者很少发生，是蛮多人在圣殿里面是喝醉酒。牧师你讲什么？原来那时候的圣殿已经被世俗化到一个程度，所以敬拜神、亲近神、在灵里面遇见神，已经不是当时圣殿里面的属灵的光景，只是变成圣殿变成是一个宗教活动的地方、宗教的聚会的地方。你看看，我们很感谢主，我们真的看到神在教会的带领。以前呢、啊，常有牧师，我不要去，我不要参加小组。我说为什么？虽然我没有在牧养啊，这个那时候还没在，我在国度跑了十年，啊，我说你在粮堂吗？有，那我再来个小组，没有，我也认识一些小组，甚至有人常问我说，牧师你再来个小组？我说我没有小组。那我说为什么你要问我哪个小组？哦，你再来我就要去啊。那祷告为什么不去小组？甚至有人说牧师啊，去小组没有？都只是讲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不然就批评论断，不然就比比论是非。我不要。你会发现呢、啊，就是最神圣的地方叫圣殿，你会沦落到一个世俗到一个程度，包括连这个祭司都麻木了，可以这样的说，已经连 common sense 都不分。因为当时如果是一个常理的话，一个喝醉酒应该是有点吵吵闹闹了，但没想到这个人安静在祷告，他还说他喝醉酒。所以相对什么，因为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，他认为跟喝醉酒没什么两样。当我从加州啊波士顿搬到加州的时候啊，就去到加州，当时我的主任，我的老牧师主任牧师我是首，还有那两个弟兄的有一对夫妇，是我到美国的时候是我的有点像属灵的哥哥姐姐一样，其他我大概认不到任何的人，但他们要过去啊、成为他们的传道人，帮助啊、这个我们的老牧师教牧师。那时候我真的很，我对教会也不是很熟，我对教会也不是很清楚。 只是我问神啊，你要把我从这边带到那边去，这个我倒蛮清楚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个新的传道的时候，都有一个期待，有人期待这个传道很会关心，传道期待这个传道很会讲道，期待这个传很会治理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有一天我就为这个祷告主啊，求你帮助我知道去那个地方干什么，不是说他们期待我什么，乃是所以整个的你的一个人，周牧师讲命定，这是非常准确的。如果你对于命定这个字听不懂的话，你应该知道神对每个人都有个呼召，有这个都听得懂吧。这个你的呼召跟你的责任，呼召跟你的身份是分不开的。一说我被呼召成我比你们好吗？绝对不是。我比你们属灵吗？甚至你会背圣经可能比我还背得多，可能你圣经看我的变数比我还多。但是我的呼召是牧师，一说我是来负责领羊的，带领这个羊。所以不论你的才干，你的恩赐，不论你的这时候你的服事的恩高有多大有多深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你的牧师就是你的牧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叫呼召啊。如果有一天跟我说，哦，我看这个牧师没什么了不起，坦白说你没有得罪我，你得罪谁啊？不是我出来要做传道，哦，这个牧师很差劲，这个小组很糟糕，所以你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叫呼召啊。你还讲命定，呼召不是我出来。那个有一天呢，也不是就碰到一些传道人，他牧师你真的这个就给我一些鼓励，然后我就笑笑跟他说，其实没有什么，就是我是传道人，如果没有教会邀我去牧会，请问我去哪边牧会？没有教会邀我去讲道，我去哪边讲道？所以你先不要说我讲道，我讲这话是讲很直的告诉你，用这个相对你对其他传道人千万不要批评论断，因为除非他没有呼召，用林道亮牧师的话，如果他没有呼召，神不会负他责任，如果神呼召他，谁负他责任呢？所以你批评论断他，为什么现在小组长出来我们就要按小组长？不是他高兴跑出来做小组长叫小组长，如果他自己去搞一个小组，他不是在整个教会的遮盖底下搞，他就做小组长。对我来讲，他没有遮盖，他没有教会的呼召，懂我讲句话意思？你教会可以弄几个怪怪的小组，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因为没有呼召你。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弄清楚，所以命定啊，跟你的呼召是很有关系。你不是每个都呼召做传道，也不是每个人呼召出来做一个在做生意人，或者说医生的做教。所以呼召是很重要，所以你要了解呼召是从哪来的，呼召是从神来，这是神的命定啊。所以不要得罪神。所以有一天撒旦控告我，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做传道，真的，撒旦控告我，他讲一些我的缺点，绝对对，他一点没有撒谎，他本来是会撒谎，不过讲我的错的时候一点都没撒谎，那你还做传道人吗？哦，我泄气的不得了，那天已经站在准备唱完下首诗歌我就要出来讲道，我泄气的不得了，你在怎么讲道？突然这时候我仰望主，因为那时候我骄傲，因为每个人说我上个礼拜讲得很好，说我觉得这个礼拜讲的应该比上个礼拜讲得好，讲得好到个程度比某个牧师讲得好，我觉得不得了。所以当你心中充满了自己的时候啊，那天撒旦就控告，就在赞崇拜的时候、敬拜的时候的控告。这时候我只有回到主面，可怜我，真的。如果今天我讲不出道来，我也觉得很甘心，因为神也很，那时候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我记得话，我觉得神你给我有这样服侍。但是当我一仰望神的时候，知道。我今天成为和弦四成人，今天我能够成为传道，绝对不是我有本领，虽然有人肯定我，但我知道如果不是主的呼召，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传，起码如果他不呼召我，不给我一个叫恩赐，不在服事有恩高， 我也不会讲道，也不会做什么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真的知道我的命定是出于神的呼召。我的命定，如果成为一个传道人，我不跟你们说过好多次，我从来没想要做传道人，我是要做所谓做，如果做事的话，赚钱啊，管人啊等等。没想到出来，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传道？因为神的呼召，所以我就进到今天成为传道的命定。所以我跟撒旦说，你刚讲都对，所以你刚的指控也都对，因为正是这样。但是不是我出来做传道，是主呼召我，所以你不要再控告我，你去找耶稣，你问问他为什么要找欧永亮这么糟糕一个人出来做传道。你看呢，一个人的生命，不论你多同意周牧师，或是你多这个认识他，或多么的这个等等，你看看这几天他讲的，当他出来的，不，他要到灵粮堂了，他一点意向都没有，你都听过他讲好几次，他最后蹦句话，这些传道都没有，都有意向，问他什么意向，他讲不出来，所以有一些传道等不及都跑掉了，因为怎么跟一个没有意向的，所以只有一个管堂的跟他最好。因为那个管堂传媒问他说，牧师你的意向是什么，然后最后他蹦句话，你看灵粮堂可不可怜，找一个牧师是没有意向的，你可以讲出这样话来吗？你可以在公众啊里面外面讲这句话，你会谦卑到那个程度吗？我再说，你会破碎到那个程度吗？所以问我神主，他身体上也是啊，他也长了淋巴癌了，25年前从某角就可能就会走掉了。后面这25年发生事情，他从来没想过的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再去骄傲，你再夸口，你再自我，你再这得意，神很难充满。久了以后就变成以利。我们在属灵这件事情上越来越迟钝，越来越麻木，越来越变成一个整个教会。所以我从波士顿到加州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天祷告，真的很多话祷告，不是我自己想出来，就祷告说，主啊，若是去到那个教会，那个教会帮要我帮助他让弟兄姊妹欢喜快乐，成为一个宗教俱乐部，是吧，求你把这样的教会，这样的从我手中把它挪开，我不需要带一个宗教俱乐部。不倒过来，如果去到那个地方，因为我能够救现，他们蛮喜欢我。昨天我碰到一个同工，他笑笑跟我说，他的孩子才十几岁，当然很奇怪，我都搞不懂，我的孩子很喜欢你，他是你最忠心的粉丝，他十几岁。所以用这句话，如果人都跑到我面前来，是主啊，求你把这个人从这群人当中把他挪开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常常有人说，牧师你怎么走过来，我是这样的走过来，可能跟你的看法很不一样，可能跟你所看的很多传染不一样，我没有说我比别人好，千万不要误会的意思，只是我摸着一件事情，若是要更多得着他，我就需要更多的放下自己，若为自己得着生命的，就必失去生命，若是为主的缘故失去生命，就必得着生命。这是谁说的？这耶稣说的。在什么时候说的？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那段话上面说，这么清楚的道理在圣经上，你明白吗？甚至你听过吗？如果明白听过，你有操练吗？你在这方面有进步吗？这是我常问我自己的问题。否则，所以我常跟一些年轻传道说，如果你不在神面，常常与神面对，当然我们很用心的讲道，准备讲，我们很用心的做关怀的工作，我们很用心做自己的工作，这都对，没有一样不对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操练，或是没有成为这样一个习惯，更重要就是与神面对面，有一天不是你带着教会来走，是教会带着你走， 不是你带着 羊群来走，是羊群带着你走，羊群这个要这个要这个，最后你就跑来跑去，最后你就 get lost 掉，你就迷失了。多少传道人也这样的迷失，很可惜。牧师，我为什么做到这么累？但是我突然发现好像教会没有路，没有地方可以走。所以我们做一个教会的领袖，当我做领袖，你不见得是牧师甚至主任牧师，不倒过来，你可能是个小总，可能是在某一个事工上你是一个负责人，很重要。你的灵有没有长进？或许你看你带的团队进慢慢进在好像变成一切的俗世的里面，你觉得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就说跟着来。原来你没感觉，没感觉，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认同这些在圣殿里面的这些俗世的观念、俗世的看法。到最后，我们碰到一个海外的，从纽西兰的一个牧者。哦，第一次那是十年前看他，我认为我跟周牧师说，哇，这个弟兄不得了。我认为他个子不高，瘦瘦，我认为他是一个将军的材料。到现在我更加肯定他是一个将军的材料。你说他厉害吗？他站起来没有一句废话，他站起来没有一些啰啰嗦，没有客套的话，真的，你说不是将军吗？将军还跟你讲客套。然后还有讲到这个，你看讲话的态度内容，然后讲那个内容只有一个事情，就是我是为主摆上，死都没问题的。你们这些做兵的听了以后，要呢就跟着他，就一定要跟他死，要你就跑掉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不跟死就跑掉。你说这样的教会代价容不容易？从人角度上不容易，因为留在教会都是跟他死的人，啰啰嗦嗦啦，客套啦，讲虚妄的话啦，然后在背后讲一些刻薄的话，这种人在教会不多的，或者跑掉。甚至有几个也是从大陆来，大概有三对还五对夫妇，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大困难，他们的几个人就攻击他。你说真的故意害他，我也不敢说，就跟他讲你这样做不对，特别跟了灵粮堂是异端，这是不对。他是后来才加入我们，不是他开始在灵粮，但是他认同灵粮堂。哦，那时候我们鼓励他安慰他，我们一看到其实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才啊，那个教会可能也不会走到现在。他换了几次堂，他那个堂现在蛮大的，你要在国外有这么大一个堂不多的，有这么多所谓的华人在那边聚会是不多的，不像我们叫这个在台湾呢，这个人多。所以你看看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带到教会走，基本上是教会带人走；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带羊群，基本上是羊群扯着你来走，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那个。对，我不说这样不顾他们的需要，你还是要分辨是帮助他们肉体的需要呢，还是帮助他们灵里面能够长进。再说我不要把它分得这么开，都需要，他也需要安慰，需要鼓励，但是然后就一直照他的感觉来带他们。其实先不要说弟兄姊妹，单单如果教会有这300多人全时间同工，这从某角也是算是蛮大一个教会了，你觉得这些人不需要带吗？虽然他们教会是全时间，你觉得他不需要带吗？里面有多少的血气，有多少的他们的灵里面是需要突破的。这我要说是在这里啊，就是在整个的生活里面，在整个操练里面，以力是一个蛮大的困难。在这个事情上我学了蛮多的功课，坦白说我跟神说，如果我该做完就做完了，不要再拖下去，免得没事做的时候一天坐在门口就开始要呢就昨天我们在谈啊，这个都在谈了将来会怎么样，将来因为周牧师提到嘛，对不对？他走的时候不要他一定要留在这里啊等等，所以我们几个传道在聊了。周牧师说一定要就买块地啊，就买这样子，那要把美国那个卖掉什么？ 有一对夫妇，也传道夫妇，一讲你们都知道是谁，我们再聊。他们就决定，也不是因为周牧师谈，这因为其实因为跟梅妈妈有关，梅妈来个诉状，所以他们夫妇已经在听说他们在台湾已经买了地，可能跟家族买，他要把弟弟退掉在台湾的地的坟地，他们要诉状。完以后回到家，我的妻就问我：“哎，你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啊？”有一天如果要买在美国，还是买在这个买一个坟，还是买在台湾？那如果就买在台湾，你要买一个什么？要买个地，还是一个树状？我没回答他，我还是等一件事情。主来的时候，我还活着，我要空中与他相遇。我不说他们不属灵，我不说他们，因为我真是遇见这位神了，我要最喜欢在空中与他相遇，在空。我还是安排很多事情。我跟孩子说，如果出了事，千万不要再来这个什么又接管啊，什么浪费钱。要这个呀、啊？哦，这个看看。真的，不管长什么病，你再花这个钱，拖个五年，花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你拿去给非洲，拿去给那，还好多孩子因着缘故可以活了。就跟孩子说，绝对不要给我什么又那个什么，用个机器啊，给我弄来个，不搞这些东西。我去一个地方好的。那另外一个，真的我要跟你们讲，我跟孩子讲，也跟你们讲，如果万一啊。我的心愿没有成就，早点走了，不要给我来一个什么追思礼拜，给我欢送礼拜。我去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，不要说什么又追思啦、啊，又什么安息啊、安息不是躺在那边的安息，安息是在进到一个极大的荣耀享受的安息。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基督徒或是传道人，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我蛮怪的，因为我突然发现跟很多传的所期待的很不一样。我在说我不比他们属灵，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不过有时候我想想，我怎么怪怪的呢？其实我还蛮实际的，我学工程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的怪怪的？不过想想也不是我怪怪，故意怪怪。你跟神多久一点，就有点怪怪的。从某角度。神学说神他这一位是奥秘的神，这是神学比较尊重的解这个字眼，那我们这些平凡人用这个字就怪怪的。求神恩待我们，我是每一天都祷告，神啊，你一定要告诉我把教会带到哪去。我的妻子问说，你要做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你提过，他只要我可以带着教会往前走，我就会做下去，因为这不是大家的期待，也是神说你继续做啊，因为还有的做，还需要接着。那他那这样，你做到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这个带得下去？现在带得下去吗？我说好像现在还带得下去。哪一天我带不下去？又弟兄姊妹不需要我带，或许我的负担，弟兄姊妹觉得不是这样，也不要勉强。那我就会告个段落，让另外一个。可以带教会人继续走下去，就这样子啊。什么像我流行学的这些政客讲话，什么不留什么不眷恋啊，还是什么东西？哎，这什么好眷恋的？什么眷恋？不留就不恋战，搞这些东西，连这些的事情都变成在教会里面发生呢。耶牧师该退下来还不肯走哎。不肯走，迟早就变成以利的，那也蛮麻烦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我祷告，只要在教会服侍，让我不要跌倒，让我服侍完了，就让我早早的进到安息，不能在地上安息，天上都无所谓。要我等，让我再等一些无所谓，我要空中与主相遇，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好像越来灵里面越迟钝的。更求主也为教会祷告。让教会灵里面是越能够敏锐的， 不要变成俗世，就变成一个很正常，这是很糟糕的事情。 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为神不断用他话语来安慰，来鼓励，甚至来提醒，甚至来责备，我们要献上感谢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特别也为教会的传道绝对需要为我祷告，我们没有这么属灵，不只是多留意就是了，多靠求主怜悯，也为整个教会的灵命啊，这个生命来祷告啊，不是我们教会只是事情越多哦，或人越多，或者财务越多，事工越多，是让我们的灵里面那个是越来越丰富越扎实，没有别的，是因为我们常常与神面对面。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。今天我们在现场，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谢谢在教会所成就的，愿主继续引领我们哦，把我们把教会带在新的当中哦，主我仰望你，我仰望你，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怜悯我，怜悯我，怜悯我哦，在里面让我的灵常常是新鲜的，是活泼的哦，在里面我的思想意念是不断被更新而变化，一直到整个的服事在里面是刚强是壮大的，带领我，带领好叫我才知道怎么带领的羊群进到新年，把整个教会交在你的手中，是吧，求你恩待我们，与我们同在啊，弟兄姊妹在方面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。